大家好，我是 Freaking FM，
假正经 FM，
我是古月，
我是人鱼。
我们这期节目呢，人鱼同学强烈要求，
对的，
聊一个话题，
叫音乐会小讲堂。
我操，这也不小讲堂，就他问我答，就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我能回答什么。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那个古月，就是一直去看音乐会嘛，
嗯，
然后就是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热衷音乐会。然后作为一个圈外的人，然后要问一下圈内的人，音乐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音乐会就是一个一般人不太会经常去听，但是一定听过或者是听说过的一个东西。
对，
没了，就是音乐会有很多形式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所谓的音乐会是偏向于以管弦乐编制为主组成的，包括当然也有合唱为主组成的一种，现场表演，现场表演，不带扩音的一般，但也有带扩音的，一般是不带，
然后是不是就是音乐会的受众啊？就虽然说大家都可以去看了，他并没有说谁不可以去看，但是一般会比较热衷于这种形式的音乐类的现场演出的人，是不是比如说本身有学习乐器，或者说本身就是比如说音乐学院的，或者说是就音乐专业的，音乐类从事行业，或者说学习过这种东西。
就你认为需不需要这方面专业知识的门槛？
对的对的。
事实上呢，可能大部分真的很喜欢的人，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没有专业知识，但他们就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是从因为喜欢他在后面再去重新学习，比如说乐器啊什么也有。也有的，我觉得也有可能的，就也很正常嘛，就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喜欢看美剧就一定会拍美剧嘛。但也有人很爱看美剧，所以他最后去拍美剧了嘛。
哦，
好冷啊。
哦，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以前就是跟包括跟你一起去听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就经常就是也会耳闻到其他一起去听音乐会的人，他们的一些谈论啊什么的，就你会发觉，就是那些好像看似啊，我只能说看似，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了解，就看似对音乐会很熟门熟路的人，听过很多次有这种习惯的人，他们好像对这个就是现场，就是这种环境的布置，这个乐队的背景。人员的编排，就是他都能讲得出些道道来。就是有些人他会挑剔，这边的音响怎么，然后或者说啊，这个铜管不对，或者这个声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经常会耳闻到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一些讨论，然后所以说就是你觉得你去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会挑剔什么东西？
所有我能挑剔的东西我都会挑剔。
衣服不好看。
长得不够好啊，这太显胖了，怎么上下半场穿同一件呢？当然上下半场大家都穿同一件，也有人换衣服啊，都有，就是所有我能挑剔的我都会挑剔，但是就是人嘛都是这样子的，会有比较之心的嘛，但是这并不是挑剔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你特别是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会，特别如果你喜欢这东西你肯定会挑剔啊，
所以说你觉得这种场就是场面，比如说场馆，场馆之间的区别就主要怎么样去鉴别它，因为能讲出这种能挑剔这些的人已经很熟悉这个流程了嘛。第一次去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知道这一类的表演它的高层次是怎么样，低层次又是怎么样，正常样子也是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只是看了，有可能如果不好的话会让你有点不适感，但是你是讲不出这一些东西的，对，所以说你觉得好的场馆和不好的场馆它到底差距在哪里？
场馆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它是有声学构造上的一个讲究，比如说有的场馆它早年是为戏剧服务的，
嗯，
像我们现在知道上海音乐厅，它早年是南京大戏院嘛，
嗯嗯嗯，
包括大剧院
戏台
也是一个戏院，所以它的构造跟我们现在新造的音乐厅的构造就不太一样。
嗯，
它是正面舞台，后面全都是
全都是观众席，
这其实是一种剧场嘛，它并不是一个音乐厅。
嗯、
音乐厅我们熟悉的音乐厅，它是全360度环绕式，当然也有不是的，也有这种斜楔型的这种，它有好几种讲法，
嗯、
但是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一般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表演的场馆，他们在声学上不会特别差，
嗯，
就差，比如说差到完全听不下去，那。我可能像我们在学校里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听了一个场馆完全就很不对劲，
新年音乐会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但是场馆跟你本身表演的东西的内容也是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唱诗班就很适合在教堂表演，
嗯，因为有回声啊，
混响，它
因为这个
巴洛克时期这种
层高很高，
对对对、
嗯、
适合这种很崇高的感觉，
嗯，
然后
很有仪式感，
对的，然后包括我今年听了今年暴露了，我2016年听了一场吉他的独奏会，是在一个 很小的教室、
嗯、
教室大概50多个人、嗯、这个教室理论上来说是不适合给任何乐器演奏的，但是它适合吉他、
嗯、
因为吉他这个乐器本身适合一个小环境，
嗯，
它不适合大场子，它摆到音乐厅里就太孤单了，应该这么讲、
嗯、
就不适合，但是放在小教室里
声场太小了，是这样的、
嗯、对、
嗯、
每个乐器它适合的场所的场所氛围是不一样的，
嗯嗯 嗯，
所以要看的，包括小编制、大编制，它，你说的声学环境呢，也会有人挑剔，说这个厅的音响效果不好什么，看情况的，就看你坐的位置，看你听的是什么东西，
嗯，
和你到底对这个东西有多高要求都有关系。你听过特别好的，但你当然一眼看去觉得他们都太烂了，
嗯嗯，
对吧？
嗯嗯，对的。哎，通常我们在这种场馆里面嘛，毕竟是音乐会嘛，
嗯、
那和那种就是演唱会啊这种、
嗯，
或者什么沙龙音乐什么的、
嗯，
那种相对于来说自由的表达自己情感的，
嗯、
就是你可以大叫、可以大喊的那种宣泄自己、
嗯，
把自己融入进去，怎么样都无所谓、
嗯。
但是音乐会的话，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种需要你慢慢的从心里去体会，而不是要张扬在表现自己这个层面上。
你可以表现，你可以睡觉大多数人不感兴趣的表现就是睡觉、
啊、懂了。然后就是真正沉浸在里面的人嘛，
嗯
嗯、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学会它当中的一套怎么叫说欣赏的礼仪。
礼仪是一种很仪式化的，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叫教条吧，就比如说我必须乐章，一般来讲乐章时间我是不鼓掌的，然后演完了我是要鼓掌的，开始前我要鼓掌了，怎么怎么，这只是很表面的一套嘛、
嗯、
怎么表达自己喜欢嘛，就是开心就好就不用表达，也不需要表达，
嗯、所以说他没有一个墨守成规的说一定要，
你可以结束的时候多喊两声 bravo 这种、
哦嗯、哦，我也是这样，因为
鼓掌鼓的热烈点。
之前因为不是看就是那种也是讲这种乐队，
嗯，
管弦乐队的这种演奏的日剧嘛，
嗯，
就大家应该
交响情人吗？
啊、对的、
嗯，
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就他们当然因为拍出来是因为一个喜剧化的一个剧嘛，
嗯，
所以里面的人的那种乐队里的人的表现通常都有点就是比较个性化的，
嗯，
就但你通常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见到的那些乐队，大家就是默不作声的上台，默不作声的下台，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需要一个安静的这种流程的感觉，
嗯，
就你不能做出任何会打断这一套流程的东西的动作，
嗯，
就是不可能像演唱会一样下在下面叫一句谁谁谁 I love you 什么这种绝对是不可能的，对吧？
嗯，
就是总感觉就是它有一种让你觉得想要守规矩的那种氛围在那里。
嗯，怎么说呢？是这样子，就是它的仪式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个人觉得。
嗯，
它不会像摇滚乐，但摇滚也有它自己的仪式啊。
嗯，
就是说你要 pogo， 它就是一种仪式，
嗯，嗯
对吧？我不觉得
它是一种张扬自己，
它是一种情绪，但它也是一种仪式，有某种意义上来说。
嗯嗯嗯，
然后，但是，对它古典音乐也有它的仪式性，然后 你必须，也不是说必须很安静，你参加什么森林音乐会你也可以很高兴的什么在下面跳跳舞啊什么都可以，
篝火晚会吗？
包括什么英国有逍遥音乐节嘛，他们有时候最后一首也是就是下面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的，就看情况的。他会就是，但是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看的音乐会大多数还是比较讲究你要有个安静的环境，你不能吵，特别小孩子吵你要被人帮别人白眼的这种。
对，或者小声的交流也会被别人嘘这样子。
不能交流，因为本身听音乐就是需要一件很安静的事情，像看电影其实交流如果在某些场合你也会被人嘘的。对吧，平心而论。
对的，包括谢幕的时候，谢幕的时候就是经常你会看到有返场。就是实际上虽然我看过好几次音乐会，知道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流程，但是你会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就比如说返场返三次，然后最后一次比如说就是第一次要谢谁，第二次谢谁，然后第三次又要怎么样，就是
没有
他。
我上次还遇到个人最搞笑的，跟我说我他很有劲，他跟我说哎，我特别喜欢他最后即兴的那一首。谁跟你说他即兴的了？人家准备好来上来返场而已，谁跟你说他即兴的了？
对啊，都是准备好的呀。
也有即兴的，说实话，但是比较少。
对，所以听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如果大家都不 encore 岂不尴尬？他在后面等的要死，然后大家都不 encore， 好尴尬。
有人不 encore 的，有的人他有，比如说这个人自己有一个规定，就是他很少 encore， 有这种人的。但是演出者肯定也会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啊，当时的状况啊，各方面了。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encore 并没有规定要 encore 多少首，没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大家
艺术家的心情如何，
看
他当下的状况，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了。
对，看每个人习惯，艺术家习惯，然后和下面观众的反应。
他不存在时间超时了会罚款吗？
哦，没有。不会的。
哦，那这样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经常演唱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拖时间，然后要罚款什么的，会有这种规定。音乐会不会，
不太会，音乐会毕竟规模小嘛，它不会造成大面积交通阻塞。
这倒是。那所以说你那个比如说啊，一个乐队过来了，你怎么样去判别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编制的乐队它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建厂，就经常会听到有些乐评里面会提到比如说是某某某某乐团他们的管乐很好，他们的管乐部分很强，然后又或者说某某某乐团他们的这个什么第一小提琴手很厉害，就是会有这样的描述的语言出现在那些乐评里面，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去鉴别这个事情？
他们是因为钱花的比较多才鉴别出来的，就不停的听，就听过有大面积比较、大范围幅度的比较，包括唱片、包括现场得出的结论，他自己的结论，觉得这个团管乐比较好，或者这个团有管乐好的、优秀传统，都有的，都有可能的。
那么通常这种比如说大家会提到的第一小提琴手通常都是乐团的队长了，
乐队首席。
乐队首席，就是他的地位到底对于一个乐团来说这个人的这个位置到底是有多少重要，要有一个，要有一定要选一个，因为每一个乐队都会有这个首席嘛，对吧，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人的存在，他的意义在这个乐团里面的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好难回答，因为我也不清楚，但是是很重要的。这很重要的嘛，他等于说要掌管整个乐队啊，他整个乐队都要听他的，就是如果指挥，因为指挥有时候会变呢，对吧，乐队是铁打的铁不铁
流水的乐队啊。
就怎么说，就是指挥会变啊，但是首席可能一段时间不会变，而且首席
我知道
他本身要管，可能管理乐队排练啊，这种都是首席都要
相当于班长一样的。
我不清楚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他在实力上就需不需要 hold 住整个乐团，就
他肯定至少要 hold 住整个
弦乐部分，
对
啊，
整个一体二体这种，这是要的，首席一般是要特别好。
那 那不同的乐团他们是不是有不同的侧重的话，所以他就是各个部门的人数分配，包括说可不可能就比如说我有的乐团就比如说某某国家爱乐乐团某某国家爱乐乐团这种不同的国家的爱乐乐团，它里面就是组成的乐器部分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选择是有什么规定，什么会造，是什么造成就是这种乐器的就是部门会不一样。
乐队本身的编制的话是取决于一是他们管理编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他们表演的这首曲目来决定他们的编制。今天表演比如说表演莫扎特，那可能编制就很小，
嗯，
如今天表演什么马勒，那完了整个场子都是人，就这样子。而且有的人可能也是你会看到一些打击乐手，他们可能会串场子嘛，有因为他们打击乐手可能是借来的或怎样
啊，对，
他们是串场的，他们并不是可能，我不清楚他们编制怎么排列的，
嗯，
但是也就是说事实上情况就是说真正的乐队的编制当然他会有个常规编制吧，对，一般这个乐队他表演什么样的什么样体量的曲目，所以经常表演什么样的曲目，或者他主攻哪个方面的体量的，那他这乐队编制是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有些比如有些就特别小，有些就特别大，或者有些他就会根据曲目来变化一下这样。
嗯，乐手和这个指挥的人之间的交流是怎么达成的？
心灵感应。
我其实每次都很疑惑的，就是我感觉大家都在看谱子。
没有没有，大家肯定要看指挥的，
要看一下的，对吧？
不是看一下，是一定要看。
就是不太明白他们之间就是说怎么样达成这种默契，就因为我觉得每个指挥不是他那个体系不一样嘛，
那他
就是
事先会有排练的嘛，会有交流的嘛。就我比如说我这套指挥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懂这样子，肯定会有讲过，不然怎么可能。
不同的指挥对一首的曲子的影响会有多大？
很大，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指挥的功用是
功用，
哎，对，我就说功用了，就比较直接的词汇了，就是对一首曲子的理解就是会不一样嘛，就比如说你觉得这里要什么升个 key 或者换个节奏、
啊、
或者加强减弱、
嗯、
或者这里拖个拍、
嗯、
或者这里乐器都换掉、
嗯、
之类的，就因为我不清楚他们拿到的那个谱子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内的人，就有可能他们拿到的只是节奏和音调的那些东西，上面并没有什么加强减弱或者必须某一个部分负责。就不同的指挥如果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话，他有可能某个部分，比如说他需要四个部门的音乐乐器加进来，
嗯，
某个部分就是如果换一个指挥过来，有可能他觉得只要一个就够了或者怎么样，就他的这个理解，他是不是对这个谱子有那么大的改变的权限？
没有，这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指挥他不仅是指挥，他本身是个编曲作曲家，他在改写这部作品，如果他只是原样表演这部作品的话，他没有那么大自由度，谱子都是规定好的。
嗯，那他的指挥的所谓的自由度是？
指挥自由度就是在谱面信息已知的谱面信息和他理解的基础上，他可以控制音响效果，控制声音的声音的强弱，控制整个速度，包括他一些细微的节奏的变化这种。嗯，
哦，那会差在哪儿？
很大吧，很大。这需要去就是。需要你用实际去听去比较，或者说你自己找录音带去比较，同一首曲子两个指挥不同的风格可以差很多很多，千差万别，
然后就会迎合到不同人的口味，有的人就可能就不太喜欢这个指挥。
哎，对，音乐都是这样子的，不仅是指挥问题，包括独奏家都是有这个问题的，就像唱同一首歌、
嗯、
两个人唱出来会不一样
啊。所以说欣赏音乐会啊，就像我们听原唱啊翻唱啊，就是这种是一个意思的。
对，他没有他那么大的自由度，因为翻唱原唱他有编曲上的自由，
对啊，
他没有编曲上的自由，他只不过比如说去同样去 KTV 唱歌，两个人唱同一首歌，唱出来不同效果，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你觉得听音乐会听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操，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哎呀，就为什么会有人听音乐会，经常会在乐评里面听到有人说要听哭了？这是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我不 知道，我就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里面。
你听歌还会听哭呢，为什么听音乐会不会听哭呢？不是音乐，
没有感觉，很少会因为演奏类的。那比如说你听合唱团，你说听哭了，
那合唱团唱你不懂的歌词，你也能听哭呀。你就文本并不是你去理解一个东西的唯一途径嘛。
嗯，就仅仅是因为那个旋律的关系，
旋律、情绪，很各种吧，氛围。
你在听一场演唱会之前，你会做一些什么功课吗？以帮助你进入到这样的情绪里面？因为我相信不一定每一个你去听的音乐会都是你很熟的曲子，或很熟的乐团，或者很想要听的指挥之类的。就是你会不会事先去做一些功课？
我们也不说我们，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领域的乐评领域的从业人员吧，叫焦元富嘛，
嗯，
是就是张悬的哥哥
啊，我知道
嘛，他写过一本书叫乐之本事嘛，
嗯，
里面有他的态度就是说，他认为你可以，当然有的时候一场曲目你完全都很熟，完全有可能，如果你不熟的话，你可以事先听一点录音，或者你保留一两首没有听过，去现场感受一下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感觉，这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随意，
哦，不一定要去做功课。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做功课，
嗯，哪怕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
嗯哼，当然可以啊，你开心就好。
哦，啊，还是不能理解。
反正但是有的人看电影他会事先看过一遍，他再去电影院看，比如电影节电影他看过了他再去看一遍，有的人又快没完全没看过电影嘛。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听音乐就不能被理解呢？
不知道，有可能觉得因为电影这个模式很熟悉嘛，你一直会看电影，但是不会一直都去听音乐会。
嗯，那在音乐会的话，
而且有可能在我的观念里，有可能对音乐会这个东西，嗯，怎么说呢？有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形式。
嗯，
所以就觉得无法把它和其他东西等同，
嗯，
没有办法画上等号。
嗯。这可以理解，可能觉得听音乐好像应该事先听过，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他是首演呢，
啊，没有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嘛，就是因为会去听演唱会嘛，
嗯，
去演唱会你总是很喜欢这个人，对这个人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嗯，
你才肯花这个钱，
嗯，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在那边很狂热的唱，可是你一首都不会，坐在那里你就会觉得就感觉那个收获感没有那么大，
嗯，
融入感也没有那么强，
嗯，
然后但是音乐会这个形式你就会觉得，因为不需要你这么张扬的去表现自己嘛，大多数场合下，
嗯，
不需要去表现自己，所以说你更多的情感有可能是自己内化的东西嘛，
嗯，
我就没办法把它和那个东西画上等号，就是如果说你也不做功课，然后你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你就这么去了。
那这么讲，就是演唱会哪怕是我们你非常熟悉的歌手演唱会，
嗯，
他也有可能有这么几首歌是完全全新的，他翻唱，
嗯嗯嗯，
翻唱别人的歌，你可能完全没听过，
嗯，
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他希望给你一些意外的惊喜，你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想唱给你听，你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是什么心情，他可能会通过他的方式表达给你。
嗯，
那音乐会一样的，他现在音乐会普遍的各曲目的搭配方式是一些很传统的曲目，
嗯，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些作曲家的曲目，再搭配一两首比较新的或者说是比较冷门的曲目，它也是这个意图嘛。
嗯嗯，那有没有冷门的曲目让你觉得，哎，确实是个惊喜，不是个惊吓？
当然了，就是冷门曲目，很多人，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会特地为了去听冷门曲目去听，或者是为他们如果曲目不冷门，他们就不去听。
哎，会有这样一种，
我觉得也很正常，可以理解。就是你经常听，你就不想听了嘛，你就想听听从来没听过的东西。
嗯嗯，不知道，就反正写
那些。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用太刻意吧。我经常遇到人问我说，我们家宝宝要不要去听？我说啊，可以听啊。他说，那听什么呢？我说
无所谓，
我可以。我说
感受一下吧。
对，他就很严肃，他就不觉得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才能让这件事情就是说叫不浪费吧，可能就过得值得，
嗯，
这个概念，
嗯嗯，没有，他有可能觉得你去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些收获啊，或者有些体验，或者就你要讲得出点什么东西来。
对，
他觉得小宝宝有可能还不具备有认识这个东西的能力，所以就把它放到那，他不 不清楚这个小孩在这个场景下能够习得一些什么东西、
嗯、
是不是对他有帮助，有正向的那种帮助，
对，
然后他就觉得哎，到底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可能对于家长本身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形式背后是什么感受、
嗯、
他也不知道对小孩来说会有什么感受，比如太无聊了、
嗯、
是不是太严肃了，什么都有可能、
嗯、而且小孩 还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他有可能，
对，所以太小小孩一般不建议去，但是嗯，对，所以说就我觉得也不用，还有一些人会问一些很非常，哎，我前两天听说有期逻辑思维节目找了一个人来说什么、
嗯、
什么聊聊怎么听古典音乐吧，我没有听那期节目、
嗯、
就被人狂吐槽，但是说实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就是你去听就可以了、
嗯、
多数人接触这个东西的第一原因还是因为去接触了它而已，而不是因为习得了什么知识、啊、当然了也会有习得知识、
嗯、
但不会是因为理论，就是像我们习惯性的用一种体系化的方法去训练自己去听，这种一般也很少人一开始是这么做，一般就是、
嗯、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兴趣爱好的话，你没有也没有那么刻意的必要去这么做，嗯
嗯，
也很累，
对的，从我自己而言，我就是觉得我就怎么讲，因为比如说你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你音乐大声的开着，你干啥都可以，对吧，就是你没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说没有一个需要说一定要怎么样听音乐的这样一个模式化的要求、
嗯、
然后你坐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你对这个东西又不是很了解，
嗯，
你就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你不知道，就是人家说 how to behave yourself， 就是你不知道我坐在这里是怎样，就是才算是就是可以安心的享受这个音乐，
你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我能理解，就有种不知道自己到底这么现在这个状况对不对
啊，对，就觉得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情绪，你想听吗，想听的，但是你感觉听了这个东西，那个听到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就是
无可名状
又是什么呢啊，你只能说哦很棒，这个声效很好、
嗯、
很厉害，
嗯，
那个时候这个音乐这样子是以这种雄壮的效果出现、
嗯、
哦觉得很赞很微妙，然后出来了之后就觉得就是有一种漂浮在云层中的那种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
就我个人而言，我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了解，本身不学习任何的古典乐器，
嗯，
也没有专业受过专业的熏陶，这样子就你去听了这一场演唱会，就是有一种啊不知道我在干嘛的那一种感觉，没有办法，就是就像你听一首流行的歌曲啊，随便怎么样啊，我耳朵里面听到了些什么，我就跟着哼哼啊，然后什么，就是那种很安然的那种状态。其实你这个时候也不 care 自己到底听到了谁唱的歌，你也不会去追寻啊，前面的广播里放的那首歌谁唱的，就跟着他，哦，这个旋律不错，就这样也就哼了。
嗯，
对，就有没有这种安然的感觉，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嗯，可以理解，因为可能接触的少。
嗯，
说实话，因为接触的少。如果接触的多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原因。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有一个培养的，
我觉得音乐是很多样的，
嗯，
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喜欢古典音乐，实话实说、因为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流行乐
也很好，爵士也很
好，重金属也很好，
对，就是我就是处在一种很混沌的状态，想要了解，然而坐在那里就有一种不安然的感觉。
那就尝试着去听一些你比较能够常人比较容易接受的那种类型。举个简单例子，我觉得一开始人刚开始更容易接受一些古典时期的作品，
嗯，
像莫扎特、贝多芬之类的会比较容易接受。特别我在早期的时候也去听那些现代乐，
嗯，
我也很崩溃的，我就会有一种他妈的我今天来干嘛的感觉。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我为什么要来，我听到的是什么。
但是渐渐的你会 就是听得多了你才会觉得嗯，这种是更好的更有意思的，或者是你的口味取向变掉了，就像我妈一直停留在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阶段一样。
他就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了。
这也没什么，这个老年人
他就是很沉迷那个东西
吧，
可能
因为这种旋律性强，更加
入耳。
哎，对，
嗯，你到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会踩雷？就所谓大家就是买书也怕踩雷，对吧？花钱下载电影也怕踩雷，那听音乐会会不会也有踩雷这种事情？
所有的经验都是通过一个个雷踩出来的吗？
描述一次，你觉得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是什么的演奏会，或者是
现在很少有踩巨雷，就最多觉得一般而已。可能
没什么新意，也就是
非常好的团啊，或者是表演者，就会觉得一般而已，会有这样的情况。但不会踩巨雷，你说实话我觉得听音乐也没有什么巨雷可以踩啊，你没有什么巨雷可以踩啊，就是很脱离你的想象，很少吧。
不知道，因为我不太清楚在音乐会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踩巨雷啊，就如果能让
surprise 到我
也很好啊。
对啊，因为通常大家在其他场景下，就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拼盘演唱会，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不是很高阶层的那种什么自己办的那 mini concert，然后你经常会遇到这种比如说一些小小的事故和状况，这还是蛮多的。我就是不知道在音乐会这个场景下会不会可能有些什么事故，因为我听到现在没有发现可能会有事故啊小状况啊。
有，不要太多。
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嘛，就听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很多比如说什么这个人原来很厉害的，结果来现场 一来表演发现这个技术怎么退步的那么厉害，这种也很多的，
退化型选手。
然后还有的人嘛，铜管乐嘛，最常做的事情冒泡，就是表演的出差错也很多的，错音什么。但是现场表演它一定是充满了差池的，这也是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听，我就是就我觉得你就平常心对待他就好，就是习惯就好，这总共会有差错的。
也不会影响到你欣赏他的，
除非很烂吧，很烂会影响吧。
OK， 想不出有其他问题。
好的，
但其实应该还有蛮多问题。
什么？那下次换个人来介绍。我就
回答不下去了是吧？
这个问题真的是
想着可劲儿怎么忽悠。
确实是蛮难讲。你
对，蛮难一下子讲。
我前面跟你说那么多人写那么多入门书，真的说实话入门书有用，既有用也没有用。最好的办法你还是去现场听，或者说你自己买唱片听，还有最关键是你自己喜欢听嘛，如果不喜欢不要勉强。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听古典音乐死不掉的。
对啊，不听任何一种音乐都死不掉的。
是，但我觉得不听古典音乐是死不掉的，就不要勉强自己。
对，只是我要解决现在这个很混沌的状况，我要么就再也不听，反正就随他去，要么就是保留这个兴趣，但是怎么样真正的就是你说的像入门，但是因为没有这个方法就只有去听嘛，对吧？
对，只有听，没有别的方法。你或者你在家听也可以，反正就是听。
对对对，
就是听音乐是解决喜欢解决音乐的第一步。First step。
OK，
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博加正经 F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reaking FM 来与我们交流。 FREAKINFM， 我们节目目前支持以下平台的搜索及订阅，包括荔枝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苹果手机自带的播客软件 Podcast。